Alleluia, alleluia, alleluia.
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耶稣来到加拉达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来，他们非常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说：天主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这里折磨我们吗？当时远处有一大群猪正在觅食，魔鬼恳求耶稣说：你若驱逐我们，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去吧。魔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忽然那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到海中淹死了。放猪的人便逃进城里，把这一切事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，全城的人就出来要见耶稣，一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地区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有时候听了今天的圣经，有的人可能还为这个猪啊伸冤，就是说你看你让这猪死了，天主怎么是个这样的天主啊，啊动不动就杀猪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用情感来去评论天主，就是不符合我的情绪，不符合我的情感。我们经常说，有时候讲到天主的公义，讲到天主正义的时候，特别有的人说：“哎，我这样的天主，我早不信他了。反正你信吧，我不信。哪有这样的天主呢？”也就是我们人常常用我们的思维方式，用我们的情绪，作为评断天主的一个标准。但是恰恰是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思维方式，甚至正在伤害着我们人类。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，你如果说天主真的不符合情义，今天呢，在这个第一篇读经里面，三个人物，一个是亚巴郎，一个是撒拉，一个是哈加尔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很明显亚巴郎的做法有点太差劲了，就是不符合人之常情。你无论怎么样，这个女人跟你跟了14年，是吧？你现在生了儿子了，就把这个女人赶走，给了她一皮囊水，给了，而且是天主让她走的，太不符合情义了。我们为这个哈加尔，为这个弃妇，为这个弃子，我们要抱打不平。其次呢，撒拉有点太刁蛮了，人家就嬉笑了一下你的儿子，你就把这母子二人的未来给断送了。还有就是亚巴郎，你也太懦弱了。但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天主说了，因为亚巴郎为这件事正在苦恼的时候，天主就对亚巴郎说：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婢女苦恼。啊，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可答应，因为只有借伊撒格你的名才能传宗接代。 至于这个女奴的儿子，我也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儿子。我们的情绪需要被天主创造，我们的理智不但要和天主合一，包括我们的理智、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情感，都得和天主的旨意合一。咱们昨天晚上分享天主的旨意，一个天主用的人，天主的仆人，你要在理智上、意志上、情感上都得和天主合一，这才叫真正的你在西河主旨。简单的说，我们要听命服从，不是光委屈的听命，也不是恐惧的听命，忍气吞声的听命，还得变成什么？甘心情愿的听天主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的话才有未来，听天主的话才有明天。困难就困难到这里，因为原罪之后，我们人和天主之间的障碍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想自己做自己的主。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在恶魔权下，因为恶魔就抓住了我们的这个弱点，我们都愿意自己做自己的主，所以魔鬼就建立了一个偶像崇拜的这么一个世界。偶像崇拜拜的就是自己，你喜欢什么他给你造什么偶像。你仔细看看人们拜的那些偶像，其实拜的都是自己，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那么天主召叫亚巴郎干什么？让亚巴郎成为一个新的民族，这个新民族才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工具，那就是天主的教会。那么天主的这个教会借着不同的工人来代表带领这个教会，将来有一天要成为一个啊完全合天主心意的真女，要迎接新郎的到来。那我们就要在什么，这个教会就要什么叫完全圣洁。圣洁的意思就是全方面的和天主的圣意联合在一起，这叫圣洁。而在这个圣洁当中，你会发现什么？特别是对于咱们中国人，我们是一个情感王国。其实我们中国人把感情创造成了神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几乎都被我们打造到神的级别，人情大过律法，亲情大过一切，爱情胜过死亡。可是我们说的这些情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人类创造的情，并不符合天主的圣意。我们按照我们这些情，跟着这些情去走的时候，这些情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毁灭。亚巴郎的这个婢女哈加尔，她这是第二次听天主的话。第一次哈加尔由于和撒拉的打仗，后来他就逃跑了。那一次天主就让他回去，说撒拉的婢女哈加尔，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？他说我从我祖母那里来，他欺负我。天主说回到你祖母那里去， 屈服在他的手下，不符合情义。好赖天使得站在人家跟前说话吧，人家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是什么情感？同情弱者，同情失败者。比如两个姐妹打架了，那个受伤的那一个，我们就觉得他有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受伤了还能没理吗？我们以同情作为理的标准，但很多人受伤不一定都是他有理，是不是？啊，一个个大的打了一个个小的，谁个小谁占理，个大就没有理。这是我们人的情，他这个情要屈服在天主的手下，干什么？因为天主要创造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情感常常是我们聆听天主旨意的障碍。我们的情感是聆听天主旨意的障碍，所以需要把你的情放下。哑巴郎也不说没有情吧，好赖和哈加尔和那孩子都待一起十几年，但天主却对他说，范萨拉跟你说的你都要听他。哑巴郎的听命是反转式的，你记着14年前萨拉给他说，你看天主既然不让我有孩子，咱还没办法，就接受吧，这样吧，趁着还年轻点，你娶我的婢女，生个孩子，我可以靠她获得一个孩子。哑巴郎说，你看这也没有办法，就听你的吧，这方面命可容易听的。哪一个做妻子对丈夫说，我觉得你应该纳个妾，那丈夫一般都可听命了，没事儿，我听命。这种听命都是自己最喜欢的听命，但是这个听命并不是真正的听命，而且这个听命给家里差点弄散了。而接下来你看现在又是萨拉在说话，上一次的听命符合他的心意，这一次的听命不符合他的心意，因为萨拉的话让他很苦恼。但是天主说，范萨拉跟你说的你要听，你要守。而我们看，当哑巴郎当他把面包把这水给哈加尔的时候，他的听命一点都没有显出他的情感的波动，圣经没有描述他的情感有什么动荡，你说他有没有？我想的有，但是他的情感听命。最初是哈加尔的听命，哈加尔在这段圣经里面他也是听命者，撒拉也是听命者，这三个人都在一种情况下听了天主的命，这样三个人都有了未来。哈加尔和他那个儿子也成了一个大民族，天主也照顾他。所以亲爱的啊，姊妹们，有的时候我们难以听命，是我们过不了感情这一关。为什么主耶稣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家人？是的，就是那种亲情，因为我们把亲情大过天，但是我们的亲情往往是错的。一个14、15岁的小女孩不愿意读书了啊，她家里的家人就说，你这么小就不读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能做什么呀？爷爷那就疼孙女的很，哎，不读就别读了，哎，不读的多嘞，你们小时候也都没有读过书，不要逼孩子。为什么？ 溺爱。那这个溺爱会把孩子毁了。你看那十四五岁的小女孩，处处可怜，处处动人，那个一让就让你的情感，哎呀，疼爱。但这种疼爱对她没有益处，所以我们听命很困难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情感。听天主的旨意是我们的感情是一大关，特别对咱们中国人，有很多人把圣诏丢掉，有很多人甚至啊那什么，都是因为过不了情感这一关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这样对不起人家啊，我毕竟跟人家有了一段感情，你现在让我分开，你不分开就得伤害那个。有的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要说听天主的命，让你感觉不舒服，让你感觉到不光是不舒服，让你感觉到不合理。记住，你的情感不是理的标准，不是真理的标准。真理就是转门，医治你错乱的感情。你的感情成为你人生路上的障碍，所以我们啊要听天主的命，需要让我们的感情跟天主合一，并非无情，而是我们的情感需要得到医治啊。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圣经啊，这三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心里很痛的事儿。撒拉给亚伯朗提出来让他走，很愤怒，他竟敢取笑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才是真正的要继承家业的，里面带着嫉妒可能，但是也带着愤怒。虽然他带着嫉妒愤怒，但他说的对了，因为为奴，基督徒不是为奴的，奴隶不能继承家业，不能继承这个信仰，必须是自由人。我们是天主的儿女，儿女是自由人。保禄曾引用这段圣经来，亚巴郎情感这一关不好过，一边是撒拉，一边是哈加尔，哈加尔也最难受。好赖我在你们家14年，把儿子养得这么大，你说一脚蹬开就蹬开，天理何在？但是当三个人都无论怎么样听了天主的命，特别是亚巴郎，天主创造了今天的未来啊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习听命，简单的说，听命就是悉和主旨，符合天主的圣意才有未来。咱们昨天说了，一个天主的仆人，你能不能被天主用，就看你听不听天主的话。他说听命就比较专业点，就简单说，你听不听天主的话。可是听天主的话最难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理智，这个东西由成了我们听话的障碍，所以必须把它屈服在天主的话语之下，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听命的人。